袁国是广陵郡广陵县人。刘宋大明末年，安国凭借将领身份被任用，为人稳重有才干，受到刘勉的赏识。太十二年，刘勉在寿春征讨鹰眼，安国以建威将军的身份担任刘勉的副将。各军在横塘击败了鹰眼的长史杜叔宝的军队，安国截断敌军粮道，焚烧了他们的运输车，杀伤众多。鹰眼的军队败退，刘勉派安国追击，安国率先抵达寿春。鹰眼闭门自守，安国与辅国将军袁弘在城南驻守，随后各军陆续到达。安国功劳第一，被封为彭泽县南，尚未受封，次年改封为中武县南，增加十邑至四百户。多次升迁后，担任宁朔将军、益阳太守。太史四年，又改封为湘南县南。敌军攻陷汝南，司州失守，朝廷任命安国为都司州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司州刺史。太史六年，益阳设立州治所，安国仍兼任益阳太守，逐渐升迁为右军将军、暂代辅师将军。元徽二年，担任晋西王征虏司马、辅师将军一直不变，后转任游击将军。元徽三年，出京任持节、都督清衍冀三州元淮前锋诸军事、辅师将军、兖州刺史。次年，晋号冠军将军，回京任游击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。沈攸之事件爆发，太祖任命安国为襄州刺史、征虏将军一直不变。此前王运被罢免襄州刺史，南中郎将南阳王刘惠尚未到镇，王运的宁朔长史与佩玉代理州事，朝廷事先派遣南中郎将中兵参军林襄令韩佑宗领军防守襄州。沈攸之之乱中，二人互相猜疑，与佩玉便杀了韩佑宗。平西将军黄回到达颍州，派遣军主任后伯代理襄州事，又杀了与佩玉。任后伯与黄回一同参与魏将军袁粲在石头城的谋划，黄回命令任后伯率水军乘船前往，恰逢各军已到，无法进入。太祖命令安国到镇逮捕任后伯并杀了他。不久晋号前将军。建元元年，晋爵，增加十邑六百户，转任右卫将军，加给侍中。建元二年，敌军侵犯边境，皇上派安国出兵司州、安抚聚集百姓。诏书说，颍州、司州之间流民混杂众多，应当一并加以区分判定，确定他们的隶属关系，详细斟酌两州情况，事务不能由一人专任，安国可暂时前往管理，以本官身份持节、总领京，引各军北讨事务，驻屯益阳西关。敌军未到，安国转移驻屯绵口，以等待接应，改封湘乡侯。世祖即位，授予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平西将军、司州刺史，兼任益阳太守。永明二年，调任都督南兖兖徐清冀五州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，随后又任都督、襄州刺史。永明四年，襄川蛮族骚动，安国督率周兵讨伐，患病被征召为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安国欣喜有文官官职授予，对他的儿子说，你以后不要穿裤者被驱使，单衣尚且闲不称心，应当做诸衣官。皇上派中书舍人如法亮敕令安国说，我常担忧你的疾病，应当有所需要，不要为难。次年升任都官尚书，领太子左帅。永明六年升任领军将军。安国多次担任将帅，在朝中因年老旧臣受到礼遇。不久升任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、兖州中正，给予服侍人员。皇上又敕令如法亮说，我看吕安国的病情，自然不宜劳累，况且他脚中一直不好，夫人到我面前，在礼数上十分有亏，我难以敕令他。此人很忌讳谈论病情，你可以私下表达意思，如果他病好不再需要夫人，就按例入朝，希望不要勉强。永明八年去世，时年六十四岁。追赠史持节、镇北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、常侍一直不变，赐鼓吹一部，谥号为肃侯。当时就将帅中还有吴郡的全景文，字宏达，年少时有气力，与沈攸之一同乘车出京，到达奔牛带，在岸上休息，有人给他们看相说，你们都是地方长官一类的人，将要富贵了。景文对沈攸之说，富贵或许只能一人独享，现在说都是，这大概是胡说。 景文后来得以担任将领为君主。孝建初年担任晋陵王骠骑行参军，因功被封为汉水侯，授员外郎，击射将军。太十二年任假节、宁朔将军，冗从仆射，君主。跟随前将军刘亮在晋陵讨伐击败东贼，授长水校尉、假辅国将军。在破釜向北讨伐薛索，率领水军截断敌军粮运。随后跟随太祖在葛冢食粮，两次战斗都有军功。南贼相持未决，朝廷敕令景文隶属刘亮抵御刘胡，围攻力战，身受数十处创伤，受前军将军，封为孝宁县侯，食邑六百户。受宁朔将军、游击将军、贾府师将军、高平太守、镇军、安西二府司马、骁骑将军。元徽末年出京任南豫州刺史、溧阳太守、辅国将军一直不变。升任征虏将军、南琅琊济阴二郡太守、君主，不久加散骑常侍。建元元年因为参与左命，封爵被取消，授南琅琊太守、常侍、将军一直不变。升任光禄大夫、征虏将军、临川王征西司马、南郡太守。回京后多次升迁为给事中、光禄大夫。永明九年去世。周山图，字季季，是义兴郡义乡县人。年少时贫贱低微，以替人抄书为生，有气概才干，担任吴郡晋陵防郡队主。宋孝武帝讨伐太初，山图参与立功，赐爵关中侯。兖州刺史沈僧荣镇守峡丘，与山图有旧交，任命他为自己的建武府参军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造反，沈僧荣派山图率领二百人到沈庆之处接受调度，事情平定后论功，被中书舍人戴明宝所忌惮。太史初年任殿中将军。四方反叛，仆射王玉举荐山图为将领，召他谈话，十分高兴，让他率领一百艘船为先锋，与君主矫长生等攻破贼军的湖白，者其二城，授员外郎，加镇武将军，参与平定农湖，追击贼军到西阳后返回，明帝赏赐他，赐予苑西住宅一区。镇军将军张勇在彭城征讨薛安都，山图率领二千人到五原迎接粮运，被敌军骑兵追击，交战杀伤众多，敌军包围越来越紧，山图据城固守，然后重新结阵死战，突围而出，敌军溃散不能阻挡，众人称赞他的勇猛，称他为五原将。等到张勇军大败，山图收集散兵一千余人，守卫下邳城。回京后授给事中、冗从仆射、直阁将军。山图好久常有过失，明帝多次发怒责备，后来他自行改正，出京任钱塘新城戍守。当时豫州淮西地区新晋被敌军占领，朝廷在溧阳重新设立军镇。太十五年任命山图为龙骧将军、溧阳令，领兵守城。当初临海亡命之徒田流自称东海王，逃窜到会稽郡鄞县沿海山谷中设立屯营，分布各处险要，官军不能讨伐。明帝派遣之后，文人习劝降他，授田流为龙骧将军。田流接受任命，率领党羽出山，走到海沿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后返回。这年冬天杀死鄞县令耿由，东部地区大为震动。太十六年明帝敕令山图率兵向东驻屯家口，广泛设置悬赏招募。田流被他的副手季如所杀，别帅杜连、梅洛生各自拥众自首。到了第二年，山图分兵演习讨伐，全部平定。豫章贼寇张凤聚众在康乐山截断江面抢劫，台军主李双、蔡宝多次派军攻打，连年不能擒获。这时君主毛继生与张凤在豫章江交战大败，明帝又派山图讨伐他。山图到达后，先故意派出瘦弱士兵偃旗息鼓，派遣壮主庞嗣厚礼赠送张凤，邀请他出来聚会，允许他带兵自卫。张凤相信了，行至旺蔡，山图在水边设伏兵攻击，斩下张凤首级，其余一百多人束手投降，受宁朔将军，连口戍主。山图在涟水铸造西城，截断敌军骑兵道路，并用来灌溉田地。元徽三年升任步兵校尉，加建武将军，转任都高平下邳淮阳淮西四郡诸军事、宁朔将军、淮南太守。 有盗贼发掘桓温墓，获得大量宝物。门客偷取来送给山徒，山徒不接受，登记后上交官府，升任左中郎将。太祖辅政时，山徒秘密起奏说，沈攸之酒有意图，您应当身加防备。太祖笑着采纳了。武陵王刘赞任颍州刺史，太祖令山徒领兵护送。士卒与晋西王刘谢从颍州东下，以山徒为后防。沈攸之事起，士卒任西讨都督，启奏以山徒为军父。士卒留据彭城，众人议论以为彭城城小难以固守，不如回京都。山徒说，如今占据中流，为四方势力声援，大众尽力，山川可成城池，城隍小事，不值得为难。士卒派程局参军刘阶、陈渊把处置事务委托给山徒。山徒截取行旅船只的木板，用来建造楼橹，设立水栅，十天内全部办成。士卒十分赞赏他，授前军将军，加宁朔将军，晋号辅国将军。沈攸之攻打郢城，士卒令山徒估量形势。山徒说，沈攸之与我是同乡，多次一同征伐，了解他的为人。他性格显克，不能团结稳固世人之心。如果顿兵在坚城之下，恰恰是离散的开端罢了。沈攸之失败后，平西将军黄回乘坐青州，带着百余名穿白服的随从在军前沿江叫喊，彭城中人恐惧，片刻知道是黄回凯旋才安定。士卒对山徒说，周先生先前的话可以说是明于预见事情了。回京后，太祖派山徒率领部曲镇守京城，镇戍诸军全部受他调度，升任游击将军、辅国将军一直不变。建元元年，封为广进县南十邑300户。出京任假节，都演清冀三州徐州东海渠山军事，宁朔将军、兖州刺史，百姓归附他。建元二年，晋号辅国将军。这年秋天，敌军扰动，皇上料定敌军必不出淮阴，于是敕令山徒说，知道你对边境安抚戎族很有条理，应变谋略全部委托给你，恐怕那些丑类未必能来送死，你大丈夫没有施展的机会罢了。敌军果然进犯渠山，被玄元度、卢绍之所击败。敌军在淮阳，当时淮北四州起义，皇上派山徒从淮水进入清水，兼程赶赴接应。敕令山徒说，你应当尽力统帅治理，每每存有保全重镇之心，天下之事只有同心协力，山岳可摧，但用兵应当使背后无忧虑，如果背后冷清没有意外，闭目痛打，没有不粉碎的，我正应驻京等待你成就功勋，如果不借此平定四州，不是大丈夫，努力自行调度，不要让其他人得上功。恰逢起义部队已被敌军消灭，山徒带领300家返回淮阴，上表请求将东海郡治所移驻连口，又在石鳖设立阳平郡，都被采纳。世祖登基，升任晋陵王镇北司马兼南平昌太守，将军一直不变。因彭城就义，出入殿省，十分被轻信。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，先前曾任县令，死后显灵。山徒上奏请求加封神位为辅国将军，皇上回答说，足狗肉便了事，何必用官阶，转任黄门郎、林雨林四乡职位。山徒在新陵建立别墅，昼夜往来。皇上对他说，你罢免了万人都督，却亲率出行郊外，从今以后到别墅去，可以带随身护卫，以备不测。到患病时，皇上亲笔敕书问候，派遣医生送药。永明元年去世，时年64岁。诏赐朝服一具，衣服一套。周盘龙是北兰陵郡兰陵县人，刘宋时实行土断，归属东平郡。盘龙胆气过人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。太史初年，随军讨伐者骑贼寇，亲自战斗，陷阵冲锋在前，多次升迁至龙骧将军、鸡舍将军，封为晋安县子，十邑400户。元徽二年，贵阳贼寇起事，盘龙当时任冗从仆射、骑官主、领马军主，随太祖驻屯新亭，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，与贼军对阵，不久领军回城中，合力拒战。事情平定后，授南东莞太守，加前军将军，逐渐升至骁骑将军。升明元年，出京任假节， 都交广二州军事，征虏将军，平越中郎将，广州刺史，尚未到任，参与平定石头城。升明二年，沈攸之被平定，司州刺史姚道和心怀二心被征召，朝廷以盘龙都司州军事，司州刺史贾节将军一直不变，改封转阳县。太祖即位，晋号右将军。建元二年，敌寇侵犯寿春，朝廷任命周盘龙为君主，贾节协助豫州刺史袁崇祖决水淹没敌军。周盘龙率领辅国将军张尼的步兵骑兵在西泽中奋勇攻击，杀伤数万人，缴获牛马辎重。皇上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下诏说丑恶的敌寇前来送死，竟敢侵犯寿春。袁崇祖、周盘龙正率领义勇将士乘机电击，水陆斩杀，填满河川，遮蔽原野。军队不到一天，西边藩镇便已平定。这实在是将领用命的功绩，文武征战的效力。所有功勋应及时全序等级，可列名上报。周盘龙的宠妾杜氏，皇上赐予金钗镊二十枚，亲手写敕令说送给周公阿杜。周盘龙转任太子左帅，改授持节，君主职务不变。第二年，敌寇侵犯淮阳，包围角城。此前皇上派君主程买戍守角城，程买对人说，我现在去角城戍守，我儿子当得一子。有人问原因，程买说，角城与敌寇共处一案，危险很多，我怎么能让敌寇不敢向南？我若不死于敌寇之手，就应当打败敌寇，我儿子不做孝子，便要做世子。等到敌寇将程买重重包围，皇上派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去救援，敕令周盘龙说，角城连口贼兵刚开始前进，西边道路便是没有贼兵，你可率领步兵骑兵沿淮河南下到李安民军中，钟离船只很少，只能运送一仗几天的粮食，军人扶着淮河步行南下。程买与敌寇拒战，亲手杀伤无数，早晨起来手中忽然出现数升血，当天便战死。周盘龙的儿子周凤书单马率领200余人冲入敌阵，敌寇万余骑兵张开左右翼包围他们，一个骑兵跑回报告周凤书已经阵亡。周盘龙正在吃饭，扔掉筷子，骑马挺硕直奔敌阵，自称周朝公来了。敌寇一向害怕周盘龙的骁勇名声，立刻溃散。当时周凤书已经大量杀伤敌寇，得以冲出包围在外，周盘龙不知道，于是冲东击西，奔南突北，贼众没有人敢抵挡。周凤书见他父亲很久不出来，又跃马冲入敌阵，父子两匹战马搅动数万人，敌寇大败，周盘龙父子因此名扬北国。他外表非常瘦弱木讷，但临军作战勇敢果决，诸将都比不上。永明元年，升任征虏将军、南琅琊太守。三年，升任右卫将军、加给侍中。五年，转任大司马、加征虏将军、济阳太守。世祖多次讲武，常令周盘龙统领马军，检校骑术持槊。后来因病任光禄大夫。不久出京任持节，都督兖州延怀诸军事，平北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晋爵为侯。角城戍将张仆与敌寇暗中勾结，趁大雾乘船进入清水中砍柴，载着20多个敌寇藏匿在船舱下，指使城东门。守门士兵没能禁止，他们便登岸拿起白刃争夺城门。戍主黄甫仲贤率领君主孟灵宝等30多人在城门拒战，斩杀三人，贼众受伤投水。而敌寇步兵骑兵到达城外的已有3000多人，因壕沟阻挡不能前进。淮阴君主王僧庆等率领500人复援，敌寇才退去。周盘龙因此被有司弹劾，诏命以平民身份领职。八座不久上奏恢复其官职，加领东平太守。周盘龙上表说自己年老财弱，不能镇守边疆，请求解除职务，被批准。回到朝廷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世祖开玩笑说，你带着貂蝉冠比起头盔怎么样？周盘龙说，这貂蝉冠是从头盔中出来的。11年病逝，享年79岁，追赠安北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儿子周凤书勇力过人，跟随周盘龙征讨，所到之处残暴掠夺。世祖派领军东讨唐禹之，周凤书畏惧皇上威严，约束部下不敢侵犯。 任东宫职阁。玉灵王在西周时，周凤书得以秘密自行觐见。等到玉灵王即位，与职阁将军曹道刚成为心腹。曹道刚任骁骑将军，加冠军将军。周凤书任游击将军，加辅国将军，共同监督殿内职位。没过几天，便升曹道刚为黄门郎，高宗坚决谏阻，不被采纳。周凤书善于骑马，皇帝跟他学习骑射，特别受亲近宠幸，得以进入后宫。不久加领怀陵太守、兖州中正，曹道刚加南濮阳太守。隆昌元年，授黄门郎，未就任，便出京任持节、都督清冀二州军事、冠军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当时皇帝图谋诛杀宰辅，所以派周凤书出京为外援，授曹道刚中军司马、清冀二州中正，本官依旧。周凤书向皇帝请求迁户侯爵，皇帝答应了。高宗辅政，认为不行，封曲江县南十邑300户。周凤书大怒，在众人中瞪眼拔刀，高宗劝谕他才接受。周凤书辞行后，将副镇所布武已经出发。高宗担心他一出去便不可控制，与萧慎密谋，假称敕令召周凤书到省内杀掉，几个勇士用拳击打很久才死。启奏皇帝说周凤书轻慢朝廷，皇帝不得已批准了奏请。高宗废帝那天，曹道刚在直阁省值班，萧慎先入内，像要谈论政事，兵士随后突然闯入，用刀刺他，穿透胸膛而死，于是进入宫内废除皇帝。周凤书的弟弟周世雄，永元年间任西江都护。陈显达事件后，周世雄杀死广州刺史萧继昶，声称萧继昶一同叛逆，将首级送到京师。广州刺史严藩讨伐并杀死了他。王广之，字灵之，沛郡襄县人。年少时喜好弓箭马术，敏捷有勇力，起初任马队主。宋大明年间，因功补任本县令、殿中将军、龙骧将军、强弩将军、骠骑中兵参军、南桥太守。太史初年，授宁朔将军、君主，隶属宁朔将军刘怀珍征讨鹰眼于寿春。鹰眼的部将刘琮修筑营垒据守，台军相持多日。鹰眼派长史杜叔宝率领5000人，运车500辆救援刘琮。刘怀珍派王广之及君主辛庆祖、黄回、千道连等在横塘截击。杜叔宝结营拒战，王广之等肉搏攻营，从下午到日落，大败敌军，杀伤1000余人，敌军退走，烧毁其运车。刘琮听说后，气馁逃跑。当时合肥城反叛，官军前后受敌，都督刘勉召集各君主会议。王广之说，请允许我骑将军的马前往平定。刘勉把马给王广之，王广之去了3天，攻克合肥贼兵，随即跟随刘怀珍讨伐淮北。当时明帝派青州刺史明僧浩北征到30城，被沈文秀进攻。王广之率领步骑兵3000余人沿海救援，双方都撤退。王广之又进军袭击沈文秀所置长广太守刘陶根，刘陶根弃城逃走。军队返回，封安蛮县子，十邑300户。不久改封蒲骑，授建威将军、南阳太守，未就任。授岳骑校尉、龙骧将军、钟离太守，升左军将军，加宁朔将军、高平太守。又授游击将军、宁朔如故，加给侍中、冠军将军。讨伐宋建平王，率先登上京口，改封宁都县子，十邑500户。太祖废黜苍梧王，派王广之出任假节、都督徐州军事、徐州刺史、钟离太守、冠军如故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王广之留住京师，参与平定石头城，随即跟随太祖驻守新亭，进号征虏将军。太祖诛杀黄回，黄回的弟弟黄嗣及堂弟黄马，哥哥的儿子黄奴逃亡。太祖给王广之写信说，黄回虽有威功，但罪过见不可容，近来竟然起请用御用大小二余作为刺史服侍，我并不吝惜为他起奏，只是担心得到余后又会索要化轮车。此外罪过不可胜数，弟弟自然知道，如今起奏依法处置。命令王广之在江西搜捕黄嗣等人。建元元年，晋爵为侯，十邑1000户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左军将军。 北虏蠢动，第二年诏命给王广之假节，出兵淮上。王广之的家在彭城沛县，上表请求招诱乡里不取，向北攻取彭城，皇上同意，任命王广之为使持节，都督淮北军事，平北将军，徐州刺史。王广之率军过淮河，无所克获，因此被免官。不久受征虏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太子右帅。世祖即位，升长沙王振军司马，南东海太守、司徒司马、浔阳相，南新蔡太守、安陆王北中郎左军司马、广陵太守，将军如故。出京任持节，都督徐州诸军事、徐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回京任光禄大夫、左将军、司徒司马，升右卫将军，转散骑常侍、前将军。世祖见王广之的儿子王真国可堪大用，对王广之说：“你可真是老蚌生珠。”王广之说：“臣不敢推辞。”皇上大笑，授游击将军，未就任。11年，北虏动乱，给王广之假节，招募士兵。隆昌元年，升给事中、左卫将军。当时豫州刺史崔慧景暗中与北虏勾结，有意志。延兴元年，任命王广之为持节，都豫州、颍州之西洋、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，平西将军，豫州刺史，参与废黜豫陵王的功勋，增加封邑300户。高宗诛杀诸王，派王广之征讨安陆王萧子进于江阳，给予鼓吹一部。事平后，改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晋封应城县公10亿2000户。建武2年，北虏包围司州，派王广之持节督司州征讨解围。王广之未到100余里，北虏退走，于是返回。第3年，升侍中、镇军将军，给予服侍。4年，去世，享年73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车骑将军，谥号壮公。使臣曰：“公侯捍卫城池，是守卫国家所依靠的，必须长期熟悉军事，不是一战之功。”王安国等累朝效力，声明勤劳得以成就，都能识时务，知道衣服。周盘龙、骁勇，独冠三军，匈奴畏惧飞将军，也比不上他。赞曰：“王安国是旧将，协同千社稷，共同辅佐九江，辅助中下。”周盘龙杀敌，洞穿胡马。王广之晚年，屡次执掌金毛。